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好像天气有点热啊，不是冬天，我看杨伯母都在拿一个单张来扇扇子了。盼望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常常能够火热。今天我们继续来传讲耶稣的主导文。我讲了很多次了，我想问弟兄姐妹，主导文一共有几个向上帝的祈求啊？六个啊。前面三个是直接向着上帝的，那就是什么？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后三个祈求是直接与我们有关的，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是我们的罪债和我们面对的试探和凶恶。我们来看一看主导文，我们再来温习一下上帝跟我们讲，要我们向着上帝，耶稣跟我们向上帝有六个祈求啊。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耶稣教导他门徒向上帝祷告的范例。永远要记得，这个重要的主导文里面有六个内容，前三个是直接向着神的一个祷告，是你的名、你的国和你的旨意。后三个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罪债以及我们可能要面对的试探和凶恶。我们已经直接的讲了向上帝的三个祈求，今天我们要来讲说关乎日常饮食的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今天就会借着这一句的祷告文来跟大家讲说这句话中的五个名词：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现在我来讲第一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动词什么？赐给我们。好，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赐给这是一个动词，它首先表示了上与下、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一个是从上往下的赐给，另一个是从下往上的领受。所以当你看到赐给的意思，你马上可以看到上下的两个关系。从上帝来说，他是恩赐于你，从我们来说，是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恩赐也是直接与恩典相连的。如果这是一个赐给，那就不是你自己花了力气得来的。所以我们说恩典的时候，绝对不是你花力气得来的。所以当保罗讲到恩典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救恩了。大家来可以思想，来这段话大家来思想一下，一起来，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那不做工的，只称信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保罗借着我们每一天的打工，从老板那里得到工价，他告诉我们，这不是恩典，这是什么？该得的，因为你花了力气。唯有那不做工就能得到工价的，没有啊，这世界上不做工怎么会有工价？所以上帝呢，是在人的行为以外，因着你的信心，将他的救恩来赐给你的，这叫恩典。如果你这样来看这个话的时候，我相信有人会问，牧师啊，你想想看啊，我们每一天在老板那里打工，得了工价，然后去买食物，那你说这是恩典吗？为什么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是上帝赐给我们呢？平时不就是我们自己打工打来，拿了钱去买的吗？那怎么叫是恩典呢？耶和华上帝知道他的百姓有一天在面对恩典的时候会有同样的想法。圣经上在这个时候有一段启示来告诉我们，原来以色列百姓被神带进迦南美地的时候，上帝已经知道以色列百姓会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大家来试试看，一起来读读看，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事， 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增，你的金银千金，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当我们拿了老板给我们的工资去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根本不是什么恩典，好像这是正常的。但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即使你今天打工所得的货财的力量也是他给你的。多少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么想，特别是我们这等已经来到美国闯荡多年的人，今天我们也吃得饱足了，也有美好的房屋居住了，代表我们财产的牛羊也已经增加了。或许我们心里就会心高气傲，对着我们的孩子说，对着我们的亲人说，对着我们的父老乡亲说，看，这是我的能力得来的。但是今天圣灵要借着这些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原来我们这些得货财的力量，得牛羊的力量，得房子的力量，得金银财宝的力量，这能力也是谁赐的？神所赐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借着今天耶稣的这句的祷告，让我们立志从一件最小的事情做起，那就是从今日以后不要忘记谢饭。如果今天你只是一个人在家，不要忘记上帝在上面。如果你正在家里，你就带领全家人，带领你的儿女妻子一同来向上帝感恩祷告。当你在捧起饭碗像上帝这样祷告的时候，不只表明对上帝给你工作赚钱的能力的感恩，这也是你对上帝给你生命气息的一个敬拜。立志从最小的事情感恩开始。今天我也要借着这个赐给这个祷告中的这个词，我来跟大家分享两个引申意义。当你看到神说是赐给的时候，我想我们至少有一个心，我们知道赐给与领受，我们得货财的力量和能力是赐给的，那么这个赐给也应该包括我们服事的恩赐和职分，对不对弟兄姐妹？所有的都是赐给的，那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如果是赐给的，那我们就要同样不能夸口。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常常会得到别人的赞赏，这个时候或者我们对我们自己都很满意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给的。当我们有这样的里面的心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听到神借着圣经对我们的一些教导，这是保罗特别来告诉我们的。当一个神的仆人在上帝面前侍奉的时候，他可能会得到别人的赞赏，这个时候你应该有怎样的心呢？就像保罗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这是一个。所以当我们面对压力，面对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面对任何的赞扬的时候，我们心里要记得，不是我们能够承担什么，我们能够承担的乃是出于神。神是为了他的名保守我们。那神有时候我们真的也觉得，我今天真的侍奉的不错，哎，跟别人比比我真的是好像高了一筹的时候，这时候神又提醒我们怎么说，一起来读。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神赐他非常多的恩典，他能够写半本的新约圣经，但是保罗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来认定的呢？这一切都是领受的，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所以如果我们借着今天耶稣的祷告文说今日的食品是他赐给我们的，那么同样当我们在侍奉中，我们同样也是一样是领受的，是赐给的，我们不要有什么夸口。第二个，当我们想到赐给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赐给与洁净。食物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每一次都要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今天我们为了身体的健康，我们非常的注重饮食的选择，是不是？我想很多人开始会今天要吃什么东西非常那个，但是我在想说，我们不要把吃了什么视为偶像。 千万不要觉得你今天的生命的年日，你一生的健康和安全都维系在你每一天吃什么的选择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不知不觉把你每天吃什么当做了你的上帝。今天这个世界上，你会把很多很多的东西放在上帝的位置，吃什么可能就是成为我们今天的所崇拜的一个偶像。所以新年伊始，我送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两句非常重要的话。当你每当思到想吃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盼望你能够听到上帝有两句的教导。第一句是耶稣所说的话，一起来，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非常清楚，当我们每次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来洁净我们的食物啊，记得啊，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不要当作食物，你就带着感恩的心。第二个，我们连吃喝都要荣耀神，都可以荣耀神，也应该荣耀神。保罗怎么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大家来想，我吃喝你也可以荣耀神吗？是的。每一次当你借着感恩的心说，上帝啊，谢谢你赐给我今日饮食的时候，你就带着感恩的心，你为着上帝的荣耀来吃你的饭，神也洁净你。 OK， 你这样的时候就不会荒宴度日。真的，我们就靠神的恩典啊。第一个我这一次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赐给这个字。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这个人称代词明白地显示出神普世的对众人的慈爱和怜悯，就像福音书是神将自己独生的爱子作为天上的食物来赐给饥渴的世人一样。记得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不是说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而是说什么？我们这个词你可以显示出上帝的公义和公平。所以神不希望你独占他的恩赐，他只希望你成为他祝福的一个流通的管道。他让你祝福的得到祝福的同时，其实上帝也希望你能够借着你叫别人得福。所以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我在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上帝不会把你所祈求的那个好处和福气给你，是因为他怕你太过小气，给了你这个好处和福分以后反倒是害了你。大家明白这一点吗？神其实要赐给我们福气的时候，他很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导管，以致把他从他的福气呢也能够分享给别人。如果你不想这么做的时候，神就不愿意把你许多要祈求的福来给你，怕害了你。大家想过没有啊，亚伯拉罕的故事。神在100岁的时候让亚伯拉罕得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慢慢的把这个儿子视为自己的偶像，他爱自己独生的爱子爱到一个地步，已经开始有偶像崇拜的倾向在里面了。神在这个时候要他把心爱的以撒来当作活祭来献给神。神在做什么？神就把他因为有这样一个崇拜的心，偶像崇拜的心在里面，把这个要去祝福万国和他人的这个管道什么堵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借着我们向上帝来祈求的时候，不是我的饮食赐给我，而是我们的饮食赐给我的神，代表了他背后的慈爱和那个公义和公平。让我们能够思想的更广一点，我们这个人称代词还带出了上帝恩赐分配的一个原则。神怎么来分配他的恩赐的呢？在圣经中有这样一个原则，叫多的没有余，少的也什么没有缺。神这是他分配恩赐的原则，在我们这个话里面可以来看到。在旷野中，以色列百姓每一天早晨是吃的是玛拿，神在玛拿的故事里就带出了一个分配恩赐的原则，里面其中的一个原则一个话是说，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好吧，我们来看，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拾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即使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这是记载在旷野中的，是玛拿神和以色列人的一个关系。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在这句话中首先看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神应许会按着你的饭量，奇妙啊！今天你不是连工都没有办法去打了，已经生病了，你的脚都瘸了，在家里的时候，你们看到吗？前面一句话是什么？为帐篷里的人，看到吗？你即使没有办法出工了，也没有办法劳力了，但是神会按着你的饭量，你的需要，你照样能够供应你，供应你每天生命的需要，你不用太过担心，他不会因为你能力小捡拾的少而有所缺乏。不错，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还饿着肚子。今天早晨我看到一个报道，美国当今还有45万的成年人和14万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连饭都吃不饱。这本不是神，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饿着肚子，这不是神供应不足，而是人分配不均，贫富不公。比如当今世界上，我看了美国人在2014年跟世界人口比数是4.4%，4.4%的美国人，也包括我们在内，却用了世界将近1/3的资源。我不是说今天美国人掠夺了大家的资源，而是提醒我们已经富足的人，你既不要浪费，也不要吝啬，而是要尽可能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不只是为着自己每日的饮食来祈求，也要纪念那些每天在缺乏中度日的人。我在洛杉矶的时候认识一位牙医，他叫王宝琛，我现在还记得他。那天他跟我们做见证，那时候我们做很多采访的节目。他原本就是德州人，30岁学完了牙医以后，什么都好到了，他就到洛杉矶去闯荡人生。他的人生目标非常简单，做10年，赚足所有的钱退休。他的梦想就是太阳西下的四库房的车库，是4个门的一个大豪宅。10年里面他用了28辆新车。我认识他的时候是正好是40岁那年，他已经赞助了所有的钱，开了一个牙科医院。这个时候什么都有了，他突然得了一个毛病，就是睡不着觉，整整有半年，用了所有的药也都没有好，买了最拉风的跑车也没有把他中年危机给治好。这个时候有基督徒把福音传给他，并带领他到贵州那个穷的地方去宣教。他是个牙医，就带着非常简单的一些牙科诊所的一些器具，他就上路了。他跟我讲，那个时候他是每天以泪洗面，他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穷苦的一群人。他说，我每天拔下的牙齿可以堆成小山。他传教回来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突然觉得财产不应该是固体的，如果是固体的话，我是背不动的。所以他跟那些一群商人们，他们里面开始有感动，去支持那边希望小学，在那里有10家的希望小学，就是因为他们出资来开始。结果神也很奇妙，在那个时候医治了他的那个多年，就整整半年睡不着觉的那个失眠的症状。所以那句话到今天我还记得，他说，财产应该不是固体的，如果是固体的话，我是背不动的。所以我在想说，当我们求神来纪念供应我们日用饮食的时候，盼望我们也能够常常纪念缺乏的有需要的人。上帝在分配恩赐的时候，他有一个原则，叫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他也让我们能够看到神其中的公义和公平。 神知道人的心都想敛财，特别是那些有能力强的人，他们巴不得每天能够比别人在旷野中去多食两罐玛拿，而且把他们堆积起来来证明自己，甚至他们觉得可能有一天变荒年的时候他们可以防止荒年。神叫多拿的人没有余，他不是拿去人的富有，因为神要带人进入有福的那迦南，神称他们是什么地啊？叫牛奶鱼蜜。其实神就是让他的百姓能够生活有富裕，神叫多拿的人没有余，是要拿去人想依靠自己的心。所以不是神的玛拿会生虫发臭，而是我们人心因为想多拥有那些玛拿而渐渐的会发臭生虫。所以我们当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背后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借着主导文中，人向神祈求，我们这个人称代词，我想同时讲两个引申意义。一个就是巴别塔和大使命，我盼望大家看到巴别塔和大使命呢，看到两个不同的基辅图形。巴别塔是垂直的、纵向的，越高越好；而传福音呢，这是平面的，似乎越低越好。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道成肉身的主从最高到最低，而且是个平面的，不断的伸延。巴别塔呢，是不断的要通天，要颂扬人的名。OK， 如果你看到这一点的话，我盼望你能够看到背后属灵的一些启示。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讲了这样的话：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要去得那未得之名。所以保罗走的路线是道成肉身的路线，是越低越好，走进人群中，在没有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你看他是平面的，但是今天盼望我们里面有一个心，我们不要去建巴别塔。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可能会建巴别塔，在我们的财务上我们可能建巴别塔，在我们社会的公民上、地位上，我们可能在建造巴别塔，甚至我们在教会的属灵的事工上，我们可能也为自己在建造巴别塔。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只有保罗的那个心，只要降卑与人同得什么福音的好处。所以借着我们这个字，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导向，而不是我垂直的、纵向的，而是要什么平面的，与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第二个引申意义，节约和慷慨。如果明白神的恩赐是给众人的，是给大家的，那么我们自己就要有节约。我们要善用金钱和资源，按照圣经所说的，我们有意有时就当知足，要因着需要，而不是常常为着想要买东西。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的体认啊？常常买了上当的时候都是因为想要出问题，对不对？你哎呦买了上当了，因为什么？想要出问题。有人说啊，如果需要再贵也去买，但是为了想要再便宜也不买。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嘛，一般的赌内的机构里面总有15%的一个常数东西是拆包都没拆过的，衣服送进去标签都没拉掉的，是什么意思啊？至少有15%的东西买的人只是为了想要，而不是什么需要，买来了扔在旁边又不穿，然后时间一到时性又过了不流行了，啪就全部送到那个赌内机构去。所以赌内机构他们常常收到的是从来没有拆包的，所以很多人都在摇头了。节约不浪费是对我们自己说的，慷慨乐捐是因着别人的。如果一个人节约但不慷慨，那么大家可以想到什么呢？应该是一个蓄水池而已，对不对？如果神有时候说这个蓄水池是漏的，而且自己凿出来的，那就完蛋了。很多的人你节约非常节约，中国人有节约的好处，有这个习惯了，但是你不慷慨，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你只是求神给我日用的饮食，没有想到神给我们日用的饮食，那么你至多只是一个蓄水池而已。但是你如果倒过来，你明白了神对你恩赐的意义，你也甘心乐意为着别人，也为着福音的缘故，愿意费财费力 那么你就成了上帝的什么蒙福的一根导管了。亚伯拉罕承受祝福就是，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祝福只看一半，上帝啊，你给他大国大名大富，你没有想到神说要因着你成为万国的祝福，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明白啊，我们就看到两个图形，一个是蓄水池，一个是导管。所以今天我们在福音里已经这么久了，我们不再需要为了拿一点什么怕没有投资，我们投资有回报率嘛？啊，中国人都很聪明，做什么福音也是一样，哎，你这件事情做出去有没有投资回报率高不高。我们在福音里已经过久了，很久了，我们再不要为这些事情去烦心。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打开家门传福音，常常有人就来吃饭了，有朋友就告诉我们，志刚啊，梅影啊，你们两个人不要那么傻好吧，有很多人是来蹭饭的。我说蹭饭有什么了，你们想一想嘛，弟兄姐妹，我们凭着良心想一想，我们在座的多少人曾经就是为了蹭饭，为了那教会一顿美餐，我们最后吃到耶稣里去了，对不对？我是这样的，那时候来到这边没什么吃的，教会里有时候有非常好的晚餐，有什么，那每次我都会去啊，吃着吃着我就吃到耶稣里了。我的奉献也是一样，我怎么会奉献传道的呢？记得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说，在芝加哥有一个非常好的退休会，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退休会啊，怎么休啊，这么年纪轻轻退休啊，啊，去退到安静的地方去，我问的是多少钱，做五星级宾馆五天的时间多少钱，$70，大太上算了，一个晚上都不值，每天可以三顿饭吃，还可以到芝加哥去兜一圈，我不信我报名，把全家的名都报了，3721210块，结果我把全家都卖给耶稣了，第三天我奉献了自己，直到今天。大家想一想，所以我告诉大家，今天你在福音里已经够久了，你在上帝的恩典里也够久了，我们不要想着今天我付出了一些可能回报率不高，不要这么想。你如果为上帝的缘故慷慨，我可以告诉你，你就成为一个福音的导管，一个教会也是如此，不要怕拿出一点，这些人没有到教会来，你不要这么想，靠着主的恩典以后就不再一样。好，今天我讲了两个名词，第一个名词叫什么，动词叫什么，赐给，第二个什么名词叫什么，我们。好，现在我们讲第三个名词，今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今日，这句话也读得通的吗？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今日这个词这只是个空洞的修饰词，要知道在耶稣那个年代里面，人们的物质是非常非常贫乏的。大家想过没有，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外衣是罗马人来粘纠分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年代，如果你过去过过穷苦的年代，你知道一个外套也是蛮值钱的。我们在座的人上了年纪的都穿过补丁的衣服吧，今天那个补丁补太新一点的，我们都觉得很荣耀的。我屁股上布了两个有好像新的布，我还觉得蛮高兴的。那个时候是穷的年代，耶稣那个年代，我告诉你啊，巴不得把那个外衣全部撕下来一块一块的，结果什么呀，粘就一下粘就一下，谁福气好就把耶稣的那个披着那个东西，连罗马兵都这么穷，不要说以色列人了。所以大家想一想，对一个放牧的或者耕种的以色列的农牧民来说，今日这个词是何等的真实啊！很多人可能吃了上顿没下顿，很多人可能碰到荒年了、这不是一个虚晃的修饰词，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里面的一个真实的祈求。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想到什么呢？今天物资是如此的丰沛，资源是如何的富有，已经我们在为这个祈求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缺乏的感觉，没有了。所以因为没有缺乏，我们里面也没有感恩了，是不是这样？没有东西可感恩了，反正每天都有嘛，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个光景。好，那我们来想一想，耶稣他对他的追随者在强调向神祈求恩典的时候，要的只是今天。耶稣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短视的只知道为了今天温饱的人，而是要强调上帝的恩典够用，而是要向我们强调爱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是强调我们应该有一个完全依靠神的心。如果今天你已经检视到了上帝给你今日的玛拿， 但是我们的心还在不断的问神说，神啊，明天我吃什么，明年我吃什么，我的孩子吃什么，他长大以后再吃什么。我可以告诉你，证明什么？证明是我们是一个小心的人。旷野中神说，一天的玛纳给你一天嘛，叫你不要去多想，神第二天就会供应。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得了今日的玛纳，甚至已经得了明日的玛纳，我们都还在不断的问神说后天的玛纳在哪里的时候，就证明我们什么？是一个小信的人。如果神强调对我们供应是今天的，那我们就要为着今天上帝的供应感恩。上帝强调今天，是因为他不愿意我们里面生出那个骄傲的心，因为我们里面常常是不仅要拥有今天，还想把握控制未来。神知道我们里面有个恶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他只让我们为什么今日的饮食来求。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并对神的供应有完全的信心，那么我们就要为着今天的日子，就要为着我们今天还有生命气息，为着我们今天还需要向神祈求来感恩。如果一个人每一天都能经历上帝的供应，他有缺乏，他每一天都感恩向上帝来祈求，那么我相信这个人就是一个大有信心、大有恩典，也会是一个大有经历的人。你常常在缺乏中来向神祈求，当然不只是你物质上的缺乏，你属灵上的缺乏也是如此。如果你常常为着你里面的饥渴来向神祈求，我告诉你，你充满了上帝跟经历同在的恩典，这就是神要赐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看今天是一个礼物呢？包括今天的难处，我可以告诉大家，也是神所赐的今日的礼物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要觉得日子总是那么难过，好像看到你总是那个苦瓜脸，好像总是那个愁眉苦脸的。新年也是这样，年尾也是这样，不要这样，今天就是一个礼物。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一个遇到故事这么想说，你可以想象有一家的银行，每天的早晨呢，他会在你的户头上存入864块美元，864块美元就是86400 cents。他给你86400，其实他说每天的账户的余额你要把它用完了。他告诉你，银行老板就告诉你，当我把这个864块存到你里面的时候，如果你这一天把它用完的话，那进去的钱就消掉。所以最格算的、最好的就是把这864块86400分全部用完。其实他隐喻了每一秒钟啊，一天24小时，每一个小时60秒。其实存到最后你就知道是86400秒。所以上帝呢，每一天早晨呢，他就把86400秒呢这个时间呢给了我们，你要把它用掉，你不用掉就这样拿不到了。所以这个遇到的故事只是告诉我们说，神都是非常公平的，他每一次都把，所以我们要把今天当做一个好好的礼物，善用神赐给我们今日的这个恩典。盼望我们明白，今天是神赐给我的一个礼物，好好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为着今天向神祈求。今天我还活着，神今天还让我活着，神今天还给我生命气息，神今天还给我让我有向他祈求的一个感动。为着这一切都感谢上帝，包括今天所面临的苦难。好，我现在讲了三个名词了，第一个是什么？动词赐给。第二个我们领受什么？我们。第三是什么？今日。好，现在我讲第四个形容词，那就是日用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日和日用的这两个词在这里有不同的用意。今天是名词，强调的是神今天的供应，对我的供应。日用的是一个形容词，它强调的是神每一天不间断供应我的恩典。所以日用的原文指神不断地将我们生存的必需品供给了我们。神真的能够每天成为我的供应吗？在玛纳的故事里，神每7天给以色列人做同样的一个功课。我们知道玛纳是需要人每天天不亮 就去采食的。我们盼望借着马拿的故事再来思想神赐恩的一个恩典背后的一个原则。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来，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梅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要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里必饱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到了。借着这段圣经，你会看到一些上帝背后教导的一些道理吗？第一个，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这是神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勤劳。今天不是你信了耶稣你躺在床上就可以了， No， 上帝不会给你，你不劳动就不得食。神说的非常清楚，借着马拿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日头已经起来了，这个小圆点的白点，这个马拿就消失了。这是什么食物啊？天上来的食物。所以以色列人说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们以色列的话语就叫马拿马拿马拿马拿马拿，就是这个东西。好，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每一天你必须早晨天还没亮就去采，露水一上升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好，大家想一想看，神这个时候如果每一天都是早晨去食，食了就吃，长此以往，我可以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觉得我能够活着是因为我每天早晨都去捡拾玛纳，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嘛。我今天能活着到 market 里面去买东西，是因为我每一天为老板打工。所以长久以往，你有一个心，我今天活着是因为我能够打工，有赚钱的本领。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七天做一个功课 stop， 到第七天没有了，那怎么办呢？明天没有就没有吃的生虫啊。哎，到了第六天采集的玛纳可以什么？两天，那一天呢不生虫也不发臭，这什么东西啊？第六天采集的玛拿可以轮到第七天吃，上帝在做什么？所以上帝在这个背后有一个功课，你需要勤劳，但是勤劳不是你安身立命的前提，我的供应才是你安身立命的保证。大家明白这个道吧？所以玛拿的故事带出了背后属灵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奥秘。今天我们也是在采集玛拿，亲爱的朋友，你要明白这一点啊，是神的供应，是神的供应。所以我们虽然神要告诉我们需要勤劳，但是我有上帝的供应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一个保证。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很有趣啊，到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还去收啊，什么也收不着。所以上帝就说，你们每到第六天，明天安息的时候可以有两天。今天我们都明白玛拿的故事了吗？有一个大公司的老板，每一次走路的时候，他只要看到地上有个 penny 有一个一分钱，他都会把它捡起来，都是亿万富翁了，你为什么还是这么小气，一分钱都捡起来啊？所以有一个员工就问老板，哎，老板听说你有一个毛病啊， OK， 这个出生之都不怕虎嘛，反正也无所谓，炒就鱿鱼就炒了，你怎么会这样？老板说，你不知道，我是相信神的人，上帝的名是神圣的，因为在每一个 penny 上他都有一句话叫因God we trust， 我们信靠神。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硬币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神在就会讲话，我也要跟神对话，是说神啊，我真的愿意信靠你。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硬币，我好像看到是一个金币，是看到神在对我说话。所以每一次他就带着敬虔的心，会把那地上的那一分钱或者五分钱或者一个 quarter 把它捡起来。所以我在想说，他那份心是被上帝所纪念的，真的，我们就要有一个信靠上帝的心。好了，今天我已经讲了四个名词了，第一个是什么？赐给。第二个是我们。第三个是今日。 第四个是日用的。好，现在我们讲第五个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大家想过没有，耶稣要我们为着日用的最简单的饮食向神祈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觉得自己并没有那么可怜，自己并没有那么贫穷，需要为着每日一日三餐向神祈求。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可能他的态度在文化上是非常谦卑的，但他的灵里是非常骄傲的。一个骄傲的迷信自己的能力可以养活自己的人，是绝对不愿意降杯为着一日三餐向神祈求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个祷告中看到是神顾念人每日的温饱，关心人身体实际的需要。那位上帝，我们在圣经中看到40年如一日的在旷野中赐下玛拿，照顾以色列人的身体上的需要。我们也看到在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看到耶稣带着祝福免去人的饥渴。大家听到但是肚子饿了，神让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最后我们也看到耶稣将自己的生命破碎，成为我们永远的食粮，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说，神从来是看重我们的身体，他自己也曾经扮成人的模样，他还把我们的身体看成是他圣灵居住的殿。我们也看到福音的功用不只是拯救人的灵魂，福音最后也会使我们的身体得赎。记得啊，我们信主了还没完全的得赎哦，有一天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改变，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在天堂上我们彼此相见，可能认不出了，因为对方都太美丽了，对不对？有一天我们上神学的时候就为这个事情争论，哎，我耶稣被提的时候，以后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彼此还认识吗？如果每个人都那么美丽的，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到底你的脸知道怎么回事啊？全部改变了，没有办法来知道。这是个奥秘，神就这么启示我们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不仅是我们向神的一个祈求，这也是神可以让我们能够来实际的认识他的一个经历。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神真的能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吗？现在我们在这里职堂，96年的时候我们在洛杉矶也出来职堂，读神学的时候神感动我们就出来职堂。那个职堂困难不像现在，真的是好的不得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定时定量的供应，没有人供应我们钱了，也从来不知道每个月还有能够有 paycheck 能够拿到支票的，没有的。这时候有一个年长的牧师送了我一本书，他说，小刚你看看这本书里讲说什么。书里讲了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他看到一个年轻人，他蒙召愿意到非洲去宣教，但是他很挣扎，虽然蒙召就是一直不敢出去。这个老牧师就跟他讲了一场对话，他说，我想问你，你现在在美国有没有每个月能够有一个人来支持你一罐可乐，就是你有没有30个愿意在一个月每一个月支持你一罐可乐的钱，比如说1块美金吧，就支持你1块美金。30个，我在美国生活了那几十年，当然了，教会中也有啊，你不用怕，你去吧。你到那个非洲，我已经跟你算过了，美国的一罐可乐1块钱的一块，在那里就是一天的生活费。如果你有30个人未愿意一个月都支持你的话，那么你就去了。万一31天的话，有30大月的时候没有人供应你，那天你就进食。他一听倒是真的，我怎么信心那么小，他就去了。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在那里的一个福音机构的一个负责人了。他因着就像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他走出去了。那个时候他把这本书给我，我才看到，哎呦，我刚刚从印第纳波斯然后来到这边，我这边真没有30个人可以每个月来支持我所谓的一罐可乐。但是神没有让我缺乏，神很幽默，在那个时候竟然我们愿意开拓教会，他还给我们一个儿子。哇，还怎么可能，现在这个儿子你看 Samuel 已经高中要毕业了，神没有让我们缺乏。哎，所以神还告诉我说，你这个儿子是我赐给你一个肉身的印记，从此以后你无论走到哪里，你只要看到你的儿子就知道我的恩典够用。神没有让我们缺乏，神真的是我们每日的供应。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我最后还想提醒什么说呢？今天我们其实不是常常不是为了吃什么范畴，而是为了今天能不能让自己可以吃得少一点，吃得节制一点，烦心，大家是不是这样？我真的听到蛮多的笑话。我知道有不少的人，他们去乘游轮的时候是悄悄地带着减肥药，甚至有人告诉我他带着泻药去坐游轮的。哎呦，你听到你都觉得要笑出来。一边因为无法节制吃得太多，每一天都感到有罪疚感，那另一方面呢又继续暴食，觉得到了游轮上不吃又太吃亏了。我们平日时常面对吃还是不吃，多吃还是少吃，这个两难的问题。我写讲章写到这里，我也问神啊，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祷告中非常明白，那就学着耶稣每天为日用的饮食象征祷告。祷告以后呢，我们就应该带着感恩的心放心用餐，不用那么疑惑和挣扎。但是问题在哪里？有人说我就这么了，神要告诉你什么？我在想说，一个人真正能够在饮食上节制，不是来自医生的劝告告诫，因为节制作为圣灵的果子，最终是来自你的信仰。节制也是神儿女应该持守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能够在上帝面前，在每一顿的饮食向上帝来做这样祷告的时候，神自然将一个节制放在你的里面，你不会那么挣扎。吃就好好的吃，向着神感恩，好好吃，不要那么挣扎嘛。要不坐游轮干嘛？叫我去我就好好的吃啊，对吧？但是我知道神让我吃喝都荣耀他的名，我带着感恩的心，我该节制就要节制，因为节制不是医生的劝告，而是来自你的信仰，这是你的一种生活方式。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其中一个就是节制，那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2015年的新年，我们要向神祈求，为着每一天日用的饮食向神来祷告。但是我盼望大家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能够想到耶稣有一个提醒，不只是吃啊。耶稣讲过什么？大家一起来读好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今年在跨年的祷告会上，我牧师里面看到了一个报道，是说今天的美国教会太多的人在很多的事工上投入，但是我们在亏欠了神，在每日读经上亏欠了神。多年前我曾经听到一位牧师在讲说，我们常常在说奉献给神，有没有今天弟兄姐妹说他有个浮躁啊，能不能说一生奉献给上帝的话语来读圣经？有这样感动的，你在你的本子上签上你的名啊。多年过去了，十多年了，我还记得这个牧师的呼召，邵忠兰牧师。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能够每一天的好好的去读圣经？因为上帝说的，你不只是每日的饮食求，因为一切的话都是可以成为你的食粮。我们有没有想过圣经是神的话呢？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向神祈求的天上的玛拿。耶稣的祷告中强调饮食是今日的，是日用的，那么我们有没有也为着今日的日用的上帝的话语，天上新鲜的玛拿来祈求呢？如果2015年我们不仅为着今日，为着每一天日用的饮食来感恩，也能够为着神每一天的供应我们天上的那新鲜的玛拿来祈求的话，那么今年2015年将成为我们蒙受极大的祝福的一年。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你曾经带领你的门徒和追随者来向天父祈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明白，再一次借着圣灵将这些话语解开，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今天是一个领受祝福的人。愿我们在这样一个饱足的时代里面常有一个饥渴的心，不是我们敛财，乃是我们知道唯有上帝你成为我们里面的满足。让我们今天不因为富有里面生出那骄傲的心，让我们常常在我们饱足的时候能纪念那些有需要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能够不断地从上帝领受的祝福，能够源源不断地平面的更多的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愿意给的人。主啊，不再计算那些投资回报率， 让我们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因着我们里面的慷慨，让我们这教会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心存谦卑，愿神得着我们的教会，愿我们也得着神。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